我曾听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在一次事故中受伤，失去记忆。他忘了生活的每个细节，包括自己的名字、朋友，甚至家人。他经过几个月才从受伤中康复。在这段时间内，有一位特别的护士，最忠心地照顾他。一开始，他只知道他是护士，但很快知道了他叫什么，然后他的时间表，接着他的个性等。他开始变得关心他，他们常常花时间在一起，只是为了欢笑和聊天。有一天，在其中这样一次的探望中，这个人的记忆力恢复了，他突然认出这护士究竟是谁了。令他们兴奋的就是，他大声地说，我想起你了，你就是我的妻子。当然，他原来就是。在某些方面，这故事有点像圣灵和上帝百姓之间的关系。上帝的圣灵总是爱他的百姓，忠心照顾他们。但在旧约圣经中，他们甚至不知道他是谁。直到新约圣经，耶稣才开始启示圣灵是三位一体中一个独特的位格。他作为永活上帝的位格，总是密切的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相信圣灵这一系列的第一课。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三位一体中的圣灵。我们在这一刻要聚焦关注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一位完全和同等的成员。在系统神学中，关于圣灵的教义被称为圣灵论。圣灵论的英文单词出于两个希腊文词根
Pneuma
意思是灵，还有 Logos 意思是研究，因此在广义上这个词指的是对灵的研究，或对属灵之事的研究。但在基督教神学中，这词有更狭义的意思。具体来说，它指的是对圣灵的研究，对三位一体第三个位格的研究。从历史来看，关于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独特非受造的一个位格教义，人们花了上千年的时间认识发展。这主要基于这事实，就是上帝选择渐渐启示出他存有的这一方面。当上帝越来越多启示他自己，我们就发展出一种更完全的认识，认识到他三位一体的本质。传统来说，系统神学家已经把三位一体定义为是上帝有三个位格，但只有一个本体。位格这术语指的是一位独特的有自我认知的个体，本体这术语指的是上帝的存有，他根本的性质或存在的本质。旧约圣经有暗示三位一体的教义，但只是极为清楚地表明出圣父的位格。在新约圣经中，三位一体所有三个位格都完全启示出来，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性质也得到确定。最终在初期教会当中，人把所有这些细节制定阐述为神学教义，基督徒从那时开始已经接受了这些教义。我们在论述三位一体中的圣灵这一课中，要分三步探索圣灵论的历史发展。首先，我们要看圣灵是如何在旧约圣经中出现的；第二，我们要看新约圣经对它有何教导；第三，我们要思想教会历史中正式形成的圣灵的教义。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圣经如何启示出圣灵。现在我们知道上帝总是存在于三位一体当中，圣父、圣子、圣灵间位格的区别总是存在于他身上。所有三个位格是并且一直都是非受造和完全的上帝。但在旧约圣经期间，上帝的百姓并不明白上帝以三个位格存在，他们只是把上帝当作是一位独一真神来认识和敬拜他。当然，我们可以贯穿旧约圣经看到一些暗示，就是圣灵是一位独特的位格，但是只有在新约圣经的清晰启示下，我们才能认出这些暗示。二十世纪的神学家华菲德，他生活的年代是从1851年到1921年，他把旧约圣经比喻为一间装饰华美但照明不足的房间， 他说，当我们引入更好的照明时，这并没有改变这房间里的事物，只是让我们能看到已经存在于当中的事物。请听华菲德在1915年出版的三位一体的圣经教育当中是如何把这观念应用在三位一体上的。三位一体的奥秘在旧约圣经中并未启示出来，但是三位一体的奥秘支撑着旧约圣经的启示，在这里在那里几乎总是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旧约圣经对上帝的启示并没有被后续而来的更完全的启示纠正，而是变得完全扩展和扩充。上帝在旧约圣经中并没有启示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至少没有让他的百姓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因为上帝确实存在于三位一体当中，而且因为旧约圣经确实启示上帝，旧约圣经就包含有关三位一体的线索。当我们带着从新约圣经获得的洞见来读旧约圣经时，就可以更清楚看到这些线索。
因此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为了预备救主来到，弥赛亚来到而做工的故事。例如诗篇二篇描写了上帝通过上帝的灵，通过上帝的儿子做工。这样你就在整本旧约圣经看到一个介绍，不仅介绍了上帝的名字，还介绍了与上帝的名字相关的他的工作。但是上帝动工的时候，在经文中是以多种形式动工，因此上帝是多重的。这说法指出有不止一种他如何动工的描写，例如诗篇33篇描写他通过他儿子，或通过他的话语动工，或通过他的灵动工，这就引入了上帝有多重位格的观念，但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新约圣经延续旧约圣经这种描写，聚焦上帝在他儿子身为上帝的耶稣基督身上的作为。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父、圣子和圣灵都一同出现，因此这并不是一种形态论，只是用不同的名字描述同一个位格或同一个个体。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不同的位格。新约圣经能接续旧约圣经中应许的关于神的所有说法和作为，把这带至结果和应验。因此关于上帝的说法和上帝的工作这两方面共同工作，引入关于上帝的观念和作为，以及上帝的名也是子和灵。然后新约圣经把所有这一切完全聚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教义。